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6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资料点的故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修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7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我患有好多病，修炼几个月后就全都好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后，我和同修们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经过风风雨雨的磨练，走到今天，有许多永远忘不了的经历。这里说说我们资料点经历的奇迹。中共迫害大法后，我和同修们去北京证实法，几次被绑架关押，后来通过大量学法，我们认识到救度众生的重要性，都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那年由于安全意识淡薄，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这片的资料点被破坏，资料来源断了。于是我和两位老年同修承担起资料点的责任。两位老年同修承担做资料，他们夫妻俩住的是独院，没有别人，相对安全。我负责保管资料点的东西。我堂哥家有一块废弃的院子，由我家看管着。我把钥匙给了老同修一把，他们做完资料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资料放在废弃的院子里，我在天蒙蒙亮时分来取，收藏在我家里。这样日复一日，我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突然有一天，废弃的小院热闹起来，我不知什么原因，去了一看吓一跳，好多人正在拆房。他们把我们做资料用的纸张扔得满院子都是。幸好我把电脑和打印机藏在了门洞的草垛里。眼看正房拆完，开始拆配房，一会儿还要拆门洞，我就心里求师父不要让他们拆了。我问堂哥，都要拆了吗？我家的东西怎么办？于是堂哥就对所有的人说，不拆了，给他们留下搁东西吧。就这样，资料点的东西都保住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堂堂正正地把东西运回家，光是大法书和纸张就运了三推车，同修们的大法书也放在我这里。当时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在另外空间可是正邪大战。若不是身临其境，那种紧急令人窒息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此事见证了信师信法的神奇。资料点在我和同修们的配合下，稳步地走过了两个春秋。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位接送资料的同修被绑架，由于经受不住折磨，说出了做资料的老同修。不久，做资料的男同修也被绑架。得知同修被绑架的事，我那个心情可想而知。怕心整天围绕着我，怕这怕那，怕同修说出我，说出我存放的资料点的东西。邪恶在老同修家搜了好几回，什么也没搜到，因东西都放在我这儿，我怕有监视也没挪动。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法。师父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于是我在煎熬中静静等待着奇迹。过了一个多月，被绑架的老同修回来了，我很高兴。可是老同修找到我，让我把资料点的东西送人或扔了，每句话都是吓破胆的话，没有一丝正念。我听后一惊，说，你没有把我说出来吧？他斩钉截铁地说，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我能办那事？这时我看到老同修那颗宝贵的心，我知道老同修以前就很胆小， 做资料也是没办法，像赶鸭子上架。没办法，我就躲着老同修。他又找到别的同修转告我把资料点的东西处理掉。我没有听他的，找到协调同修，请他们帮忙尽快把资料点的东西转移走。几天后，同修们来了，没几分钟的时间就拉走了。转移东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当时我家人因为害怕反对我做正式大法的事，所以我是瞒着他们存放资料点东西的。同修来时，丈夫正好在家，我就没让同修们进屋。结果一会儿丈夫就说要去厕所，我赶快打开废院的门，同修们在紧张有序中把我早已准备好的东西装上车拉走了，就几分钟的时间。看似简单的事情，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是无法想象的。这件事证实了，如果我们真正信师信法，任何不利的情况在正念下都会出现转折。还有一次，那时资料点的东西还没搬走，一天公公走到我跟前，神秘地说，咱们那个废院里有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你快看看去。我心里一惊，赶过去一看，看到打印机被搁在地上，是公公翻东西翻出来的。回家后，我对公公说，那是我的东西，以后不许动了。在我的正念下，公公再也没有动资料点的东西。要知道，那时他是反对大法的。这些年，通过我不断地跟家人们讲真相，使他们认识了大法的美好，我的家人都做了三退。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在我们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公公突发脑溢血，两次住院，现在啥事没有，这是他相信大法的结果。我婆婆在生病的20年中，大关小关过了无数次，最严重的一次，她夜里摔了三个跟头，在炕上躺了半个月后，奇迹的好了。她说，如果没有我给她的真相护身符，她就悬了。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她。我们全家九口人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中。谢谢师父慈悲救度，谢谢同修合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付出与实修的一点体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2号。作为修炼人，在荆棘密布、磨难重重的回天之路上，有人大步流星，勇往直前，有人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也有人在磨难中一蹶不振，还有人根本执着心没去，走不出人。造成这些差异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实修不够，或不会实修，停留在懂道理上，不知道如何实践，如何去做才是实修。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做道是修，行为上没做到就不是修。正法修炼到今天，在个人接触和了解到的修炼人当中，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这句法能切身体悟并持之以恒的躬行实践的人屈指可数。仅拿练功来说，720之前不算， 720至今24年，不到9000个日夜，算算自己大约完成百分之多少，如果满分10分，自己大致可以打几分，那么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上，自己付出了多少，不妨自问一下。曾经有位同修，在睡梦中看到有两条很长的虫子从另一位同修的耳孔中被逼了出来，他便问对方这几天都做了什么，对方说觉得自己主意识不强，就每天背转法轮主意识要强这一节几十遍，已经坚持背几天了。可见每天背一遍与背十遍百遍是截然不同。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讲，在明慧网上有一篇共振科学发现人体提升自身免疫力的奥妙的文章，文中提到，这说明佛字的正确声音能连接到另外空间的能量，与宇宙中的高能量产生共振。理解到这一点，我们自然会想到自古就有的修行者诵经、念咒、祈祷等行为，很可能也是通过正确的意念、声音、文字在实现与宇宙高能量的共振。换句话说，人类的意念和语言是可以连接到宇宙中更高级能量，并与之产生互动的。情绪影响健康，人体 DNA 和细胞可与宇宙能量产生共振，与好的能量产生共振，则身体进入好的健康状态，反之亦然。当我们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时，身心能够在与好的宇宙能量的共振中产生平静与祥和，在符合真善忍的状态中，人体在宇宙正能量的支持下，免疫力会变得强大，人也就自然不至于染疫、恐慌和焦虑不已。在法中找答案，师父早有明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的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念哪一门的经，就可以使哪一门的世界产生震动，这是多大的力量。那么当我们学法背法时，是不是在与大法产生共振共鸣？不断的学，不断的背，就在不断的主动同化大法。我们要怀着虔诚的敬法之心，有遵照法不断修正自己的真修的意愿，主动同化真善忍的坚定意志，无求无为的一心付出，大法的无边法力就在不断地净化我们的思想、身体、生命，从微观至宏观的一切。个人体悟，在修炼过程中，当找不到执着心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时，长期陷入磨难中时，不要消沉，也不要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大法会赐予我们智慧，大法会教会我们如何向内找，会点悟我们问题出在哪里，一切尽在法中。付出是实修的一部分，一个方面，一种体现，也是实修的见证。也有一种现象，磨难中找出了一大堆执着心，可状况没有明显改善，往往当事人以为没有找对，又找了一大圈，状况依旧。其实可能已经找对了问题所在，但付出不够，修的程度不够，不好的物质不能一下化掉。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讲，望每个练功人要准备吃大苦，要有迎接大困难的决心和毅力，没有付出就得不到真功，想舒舒服服的不付出不吃苦就得功是没有这个道理的。在修炼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发现了一种现象，在学法时悟懂法理了，也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在那个提高的当口上，就是想不起来法，就不能把自己当成练功人。个人现有层次认为，付出不够是主要原因，平时没有主动强化这方面的意识，曾经自己只是从法理上知道矛盾的对方是师父安排来帮我们提高心性、转化业力来的，应该谢谢人家。 可在过关的当口上很难想起来，或不能心甘情愿地说谢谢。后来有一天内心一阵明悟，对方是师父派来成就我们的天使，是我的贵人，真得谢谢他。这种明悟与之前局限在法理上知道完全不同，好似原本就该这样，不谢谢对方还不正常了。其实想修好并没有那么难，想修就付出。付出包括方方面面，是一个全方位的课题，功夫在平时。例如主动的有意识的强化自己，抓住一丝一念，并追找背后的动机。遇到事情的时候先不忙着解决，想想站在为思的角度会怎么去处理，再想想站在为他的角度又会怎么处理，长此下去自会形成为他的机制。这些都是需要日积月累的付出才会有本质的转变。正所谓天道酬勤，付出是实修的基石，修好自己是需要时间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无论付出多少，圆满时一定会得到多少。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愿同修们都能在法中，在做好三件事中，无求无为的付出，付出再付出，一定会迎来忽觉身轻慧窍开，凤展双翼天地间的那一刻那一天。忽觉身轻慧窍开，凤展双翼天地间，摘自红银武赞神韵演员。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慢性子同修看到我急躁力的思，作者小陀螺，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1月15日。之前自以为自己没有急躁心，偶尔急躁也会为自己找个非常合理的理由，情况所迫，从没意识到自己存在这颗心，需要修去它。这是一次与J同修外出旅行的经历。J同修被认识J的人公认为是会磨蹭的人。出发前，我心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为了第二天一早可以按约定时间碰头去机场，出发前一天晚上，我和J再次确认准时碰面。收到回复，好的。于是我整理完行李就安心地睡了。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约定时间临近，我赶到约定地点。不出所料，这还没到。第一班车发车时间就快到了，我等这还是不等？这的电话号码被我妥妥放在了家，又不想这么早打扰其他人，于是心里有了点埋怨。守约真就做不到吗？得给这点教训。于是我没等J，便按计划踏上了第一班去机场的车。J如果没看到我，一定知道我先走了。J自己可以选择价格更贵但更快的打车方式去机场，至少能在登机口碰头，这也是对J不守约的惩罚。刚出发就迟到，这一路还怎么继续？我心里泛起了嘀咕。后来我和J在机场碰面了，J很抱歉地说，早上起得不晚，是因为东西带太多，关行李箱用了十多分钟，所以来晚了，又没见着我，估计我先走了，就坐上了第二班车。听J这么一说， 我心里就嘟囔了，就不能少拿点行李吗？宁愿迟到也不肯少带点。但我当时表面还是忍着，觉得我应该羞自己。接下来我们几乎每天每个行程都没有按约定时间出发，几乎都是我在等 J 收拾东西，或者等 J 在电脑上完成公司派来的工作。当然，为了不影响 J 的工作状态和行程的心情，我几乎都只在心里嘀咕，不说出来。直到一天，他忙到中午，我们才得以出发，上午半天时间就待在了酒店。这两天通宵达旦的工作，我觉得这也辛苦。他在那儿做稿子，我正好有整块时间在一旁安静学法。学完法，我自问自答：你为什么急躁呢？回答：因为既然约定好了时间，就应该守约，一言九鼎，也是真的一种体现，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食言。不对，这不是急躁的理由，还没找到问题的根儿。回答：那是什么？真的是因为 J 的慢性子吗？不是，是因为如果按着行程时间出发的话，我计划好的该玩、该逛、该买的等等这些事情，才会有更多时间去做。我并没有为 J 考虑，只想到了按自己计划好的行程走，多大的私心呐！少玩、少逛、少买，不正好也无形中减少了我的欲望吗？还是一个好事呢。将计就计，用这的慢暴露我长期要去而没意识到要休去的执着。一瞬间，我内心豁然开朗，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让我看到了自己急躁后面的畏思之心。当我意识到自己的畏思之心之后的行程，我心态特别轻松，不再急躁，不再在心里嘀咕，会耐心等 J， 偶尔会帮助 J 收拾 J 的东西，更多是让 J 自己做，即使我在一旁等着，因为想 J 通过这次出行也能意识到自己放不下的东西太多，向内找自己的执着，修去它。很神奇的是，这次出行我们就像卡点二人组，每个行程切换都很紧张，但都衔接上了，几次遇到晚几分钟就错过的情况。每每看到这吃力的灌箱子，我向内照，我是否还有阻碍着我精进的包袱没去呢？这一回来后，也意识到自己带了太多没用到的东西，下次会给行李做减法。这的母亲说，之前怎么告诉 J， J 都听不进去，这次回来 J 自己意识到了需要改，这是他自己主动在修。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中说，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找到了自己要修去的思，也为 J 看到了自己要去的东西而为 J 高兴。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修去的人心。谢谢师父，谢谢这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解开了他的心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7日。今天在公园，我碰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谈话间得知这个人有别的信仰，他钻了牛角尖儿，精神紧张，甚至想自杀。通过和他交谈，我用大法的法理解开了他的心结，使他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和光明。谈话间我们提到了打坐，他问：你打坐吗？我说打坐， 我每天打坐一个小时。他说，那你能入静入定吗？我说，能入静能入定。他又问，你入定什么感觉？我说，我入定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听到练功音乐，只知道自己在练功，全身不动，很美妙的感觉。他说，我真羡慕你。从他说话中，我知道他也是有信仰的人，但是我没有问他信的什么。他说他以前跟单位里的一个人信了一个法门，当他明白万物有灵后，心里负担很重，真是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以至于走路的姿势在别人看来怪怪的，他都不敢烧水做饭，不敢吃肉，整日里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个，精神压力很大。他说，当我知道了有神有鬼之后，我很害怕，先前不知道的时候啥事没有，知道了之后总是疑神疑鬼，晚上出门总是看看我身边是不是跟着鬼，心里很怕呀。我就说，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师父在法中都讲到过，修炼要着眼于大处去修炼，别钻牛角尖儿，人还要有正常的生活环境，有维持人生活的权利，我们不去有意伤害生灵。我又告诉他，我们师父在《精进要旨·圆融》这篇经文中说过，生命的平衡同样存在着非自然存亡。师父在《红营威德》这篇经文中说，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说，所以我们修炼了之后胆子都大了。我认识一个同修，我们是小学同学，没修炼前他也是怕，多数都是在屋里待着，连上自家院子里去都怕，修炼了之后胆子大了，不怕了，走夜路都不怕了。这个不怕不是人为的不怕了，是自然而然的就不怕了，因为修炼的人都有师父在看护着。这时他说，你信的不会是法轮功吧？我说，就是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只有大法才有这么大的法力。你可以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有帮助，你就不害怕了。我说话的语速慢而清晰，一字一句堂堂正正，且很自豪的。我问他，你听说过法轮功的真相吗？他说没有。我说，法轮功是佛家功，是修炼，让人按照真善忍这三个字修心向善的，有五套功法，练功强身健体，祛病健身。我当初就是因为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功的，练功几天，十几年的胃病就好了，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没吃过一片药，现在身体很好。他说，现在的人一过40岁，一些人身体就开始出毛病了。我给他讲了练功和吃药的关系问题。我说，人们在这方面有一个误解，认为法轮功不让人吃药。我的体会是，对一个疾病，西医可能要吃西药、打针、输液，中医要吃中药、针灸，还有气功的说法。我们师父讲了修炼消业的道理，我相信师父讲的法理，通过学法练功，按照法理修心向善，身体也好了，而且好得更快，还没有副作用，这不更好吗？别管哪种办法，能达到身体健康就行。如果对师父讲的法理半信半疑，心里不稳，身体有病了想上医院，那就去，没人拦着。我又给他讲了我当初得法的神奇经历，分析了天安门自焚的疑点。我说，心里经常念着点九字真言，有神佛的保护，啥也不怕，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都有帮助。因为真善忍是正能量，一正压百邪，一些得了瘟疫的人通过念九字真言，身体很快地恢复了健康。念九字真言不等于是练法轮功，但能得到福报。他摘下帽子，露出了花白的头发，说他是1974年出生的，才49岁，现在头发都花白了，这就是精神压力很大很累造成的。 他说他曾经想过自杀，想着哪种办法自杀更好，是割腕还是怎么着。我告诉他可不能自杀。法轮大法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当中讲过，自杀是有罪的。我说，人们不是常说人的命天注定吗？没到寿想不开自杀了，你以为人死了就解脱了，可不是那么回事。人死了灵魂不死，我们叫元神不死，没到寿自杀了，那灵魂就找不到归宿，在宇宙空间中飘荡着，无吃无喝，很苦的，得真正到寿了才能找到归宿，再转生。珍惜生命，不是有句话叫什么来着？他接过话茬说，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求。我说，就是，这不你也知道吗？珍惜生命，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能修炼，只有人能修成神佛。他说，我很羡慕你，明白这么多。我说，我这也是通过学转法轮明白的道理。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想自杀了，堂堂正正的，很阳光的活着。他说，谢谢你，今天遇到你很高兴。这个公园我没有来过，可今天就是想来。我说，这就是咱的缘分，也是你与大法的缘分。谈话中得知他是单位退二线的职工，中专毕业。我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都入过。我说，你也知道善恶有报的道理，共产党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公开残酷迫害法轮功，到现在24年多了，迫害佛法，迫害佛弟子，天理不容啊。人不治天治，上天要报应共产党，灭中共，从他组织中退出来才能保平安，用小名化名都有效，上天看人心。他说行。我问了他的姓，给他取了个化名，退出了党团队。他再三对我表示感谢。我说，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叫我救你，大法师父让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要分手了，我对他说，记着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希望和光明，希望你今后很阳光地活着。他再三表示感谢。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这篇经文中说，博法理可破迷，济世度人而功自封。法轮大法博大精深，解开了众生的心结，给生命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使众生走出了死亡的阴霾。感恩师尊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